我们已经说了，依这个自利、他利，决定有六波罗蜜的数。那么这个当中呢，前一颂它又分两部分，设这个利他了，就以布施、持戒、忍辱来说。设自利呢，以这个禅波罗蜜和这个般若波罗蜜来说的。那么这个进一步来讲呢，这个六识，就是六波罗蜜，可以都当成是为这个利他所设的。就是这个六件事情，它不仅仅是说这个前三后二，那么这个中间它是一个共通的，就是中间这个精进般若波罗蜜，那它是通于前后，这个前面有说过了。那么这整个来讲呢，都可以说是利他之行，为利他行所设，不乏亦不恼，忍恼即不退。那么这个从利他的角度上来讲，你做布施令众生没有匮乏，那么这个就是利他行的了。那这个是如此。那么这个持戒就不伤害众生，但众生呢，这个呢得到相应的这个呵护，那么这个也是利他行。人恼那就是乃至于众生与己有伤害，那这个三个前面在讲的时候啊，说自利、利他、决定六波罗蜜，这个讲的了。那么这个不退，不退就是精进的意思，就是对于善法能够坚持，不懈怠，那么成就一切的事业。那从佛法里面讲的精进，它一定是跟善法相应，不是这个做世间的一般事情，或者是作恶，那这个就根本不能成为精进了。我们一般努力的工作啦、学习这些种种事情，它属于一般生活状态里通常所共有的事情。那要是从这个善性、恶性、无忌性来讲呢，那多分是无忌的，那么只有起善念去帮助人，这个才能够算是善性。那如果有染污心，升起贪爱，甚至愤怒，随这样的这个情况去做的，那这个不属于精进，这从佛法来讲呢，这个也属于懈怠了，善法不精进嘛，这不退。那这个利他不退，就是常作布施，这个常呵护，戒行，常含忍众生的这个伤害，乃至于行种种善事的辛劳疲乏，也能够坚持得住，那这个都可以说是忍辱的部分。这后面会依这个名啊示意，讲到忍辱啊是有哪些的。 所以不见见是通常比较能够知道多的，就是遇到伤害了，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心里边呢，不委屈，不起嗔恼，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嘞忍辱的情况，那还有不辞辛劳啊等等，这个也可以算的。归向语上说，那这个是就后二度。归向那跟禅波罗蜜有关系，上说跟般若波罗蜜有关系。那么纯从利他的角度上来讲，这个禅波罗蜜成就啊，能够破除定障，成熟百千三昧，最基本的是八个定，也就是四禅四定，这一般讲的四禅八定了，那么也有这个出世间的无漏慧啊为基础啊，能够更进一步修灭尽定，那就是九次第定，那么结合这个九次第定呢，基本的力量呢，还有观修内容的差别，比如说八倍色、八圣处这些禅定，观青色、观白色、黄色、赤色等等，还有与神通相应的观行境啊，那么这个一定是有禅定的力量的，没有禅定的力量呢，那做不到。现在有些这个心理练习的一些层面呢，西方的心理学了，它也一定程度的这个接纳学习佛法里面的这些心理这个分析观察的内容，所以有一定的借鉴，做回溯啦等等之类的啦，就是还原过去的心理情境。那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他在这个修一些宿命啊等等啊某些观想当中呢，也是这样做，但是又不一样，更细致更完整，而且的话呢有前提，那就是禅定为基础，有了禅定的基础再去观修，心力达到了这个基础了，他能够承担能够具备这个力量，所以他就会显发种种神通妙用，所以你看这个佛时代的这个大罗汉都是能够具解脱，破了定障，不仅就是会解脱，破了这个烦恼障，定障也破除了，所以他能够神通自在，这个涅槃的时候视线上身出水，下身出出火，或者是上身出火，下身出水，身涌虚空，十八神变，这入般涅槃，功德很殊胜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多住方便，他具足种种的方便啊。也视线，这个视线一个神变境界，如果这个人要以这个因缘得度的时候，阿拉汉就会视线，不是随便视线的，那从佛法的传承呢体系来讲呢，不能够炫耀神通，不能去追求神通，这个不是核心，佛法的核心在于转迷为悟，智慧开花，断除烦恼，这个是核心。那如果是炫耀神通，追逐神通啊，就会令众生产生误解，就是重要的东西不要了，这个次要的东西很重视，就像过去的成语故事比喻的买椟还珠，这个宝珠其实是最珍贵的，价值连城，这个木盒子没有那么值钱的， 但是这个木盒子做的太漂亮了，这人看了这个外相呢，珠子呢就还给人了，他喜欢这个盒子，把盒子拿回去了，花了钱把盒子买回来，买椟还珠。那学佛法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学了半天呢，还莫过于看到一个神通的境界，这样让他心里面呢也起欢喜，那么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就要当机施教，这个展现度化因缘，那有时候就有神通，所以也不是说不用就用，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指什么呢？归向，就让他归向呢。有的人你现些神通了，他马上就服了，别的都不用说了，其他都不用说了，但这个也是要看因缘，他如果着迷这个层面，你一视线他就着迷了，佛法他不要的，他就只停留在这个门外了。上说呢，就是能够如理说法，不会着于有见，不会着于空见，不会堕于种种的知解当中，能够善为说法。那么这个是要怎么样？要有智慧通达真实，没有通达真实的力量呢，那是这个说法是不能够彻底的，不能够究竟的，所以要引导人呢，带领人修学了，最起码最起码就是要能够经过佛法的闻思，真正的掌握佛法正见，这个是首要的条件，决定性的条件。那如果是有修正，正到了，那这个就更殊胜了，那更好的事情了，能够正到真理了，正悟了，那就是像禅师这个作略一样的，能够止人心，让人呢这个嘞受这个点拨的时候眼下顿悟，那就更好了，没有这样的话，最起码也要对于佛法的真理有这个彻底的正确的认识，那般若波罗蜜呢，就是般若智慧，佛法里面的智慧，由这个智慧成就，那就是可以说法能够利益众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利他即自成，从大乘的菩萨精神来讲呢，发心为一切众生，种种的精进为一切众生，就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个是菩萨的精神呢，核心的宗旨。那么从实质上你去布施众生呢，善业成就，由这个善业资粮具足，就是开始修集资具，这你越布施啊，就是越有的了，你越接善缘啊，你修忍辱啊，你越接这个眷属就越多了，这越容易成就啊，所以这个佛都是福德圆满，智慧圆满，你度化众生说法了，上说巧说，横说竖说，显说密说，种种的这个嘞随机指受，那么这个就是会使令说法者智慧呢更加成熟，那么种种视线呢，你这个观修啊， 也到了，也具足神通的力量，在度化的时候啊，你能够知所因缘来做示现，不是贸然的，不是无意的，不是想要的，这样的话会成熟你的禅波罗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利他即自成，利他也就是自利。那前面第一位由这个自他力决定呢，说成六波罗蜜啊，这里就进一步提升了，就是说你利他就是利己，就我们一般人，从烦恼的这个角度出发，建立自我爱，画了一个范围，所以对于财务吝惜，不肯布施，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由此贪着，那么这样就会资聚匮乏，你不修啊福德，你不布施，那么将来呢感到匮乏，现前的话，其他众生呢，有缺有欠，不相应的得到安乐，那么他又怎么样能够继续有基础进步，乃至于对于这个呢种种善法会升起信心呢，他就困顿在所遇到的这些境界当中，所以菩萨的这个立身呢，他是从资具等等事情展开的，乃至于精神的这个启发，那就是说法了，而为利益了，示现种种这个神变境界了，而为引导啊，那这个是多重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会乏少，而会不断的这个增上。是曰：此即显示为色利他六世故，利六波罗蜜，数为有六，就是为了利他了，这个六世，那么就数字上呢，就是六个数字，那就是六波罗蜜，建立六数。菩萨行六波罗蜜时，如其次第，就是怎么样一个次第呢？行六波罗蜜的时候，于彼受用，令不乏故，不恼彼故，忍彼恼故，助彼所作，令不退故，以神通力，令归向故，以善说法，断彼疑故，菩萨如是利他，即是自利。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次第啊？最先开始于彼受用，令不乏故，就让他的受用呢，不匮乏，不欠缺，这个饥的苦没有，病的苦没有，那么这个种种衣食住行的受用呢具足，就过去像这个管子也讲，仓廪实而知礼节，每天呢穷的饭也吃不了，这个衣不这个蔽体啊，事不果腹啊，那他怎么样呢？所以虽然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了人生而闻佛法，那就是人生宝的具足，而世间就是人间也是好修行的地方，就是有苦有乐，苦乐参半，在地狱里面呢太苦了，天堂里面享受太享受了，那这都修不了行的，但是在我们人间呢有苦有乐，这个苦的这些事实啊，这个会引发人的奋发， 那我人世间呢确实也是这样的，像有些他某些事情有欠缺的啊，比如说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是说家庭的背景不是很好，那么在这些当中呢，他反而是一种动力啊，这个就又奋发了等等呢，结果他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那如果是一个安逸的环境，那也不行，那么这个苦是不是太苦也行呢？也没有，如果这个人觉得说完全没有希望，一筹莫展，每天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挣扎，心里面不安适，那是没有办法做更多的反思，做更多的思考的。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资具啊，所以菩萨在利益的时候啊，就是以相应资具去利益众生，所以菩萨不但是施法，也会施物，所以大菩萨呢都是，这个久修之后，他是财力、智力都具足的。所以能够普皆布施，这你其他人去供养他了，供养菩萨了，供养了之后，菩萨一转手又布施给众生去了，给众生结缘去了，在他那里只是过一下，而实际上呢，我们种种财物，都只能够暂时的拥有一下子，从你的受用上运用到部分，多分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摆在那里只是一个数字，摆久了就成了垃圾，成了废物。所以从合理的，从智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应该是布施出去，令彼众生的不匮乏，这众生的这个生欢喜，那这个生欢喜就好摄受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恼彼，就不让他起烦恼，杀生、偷盗、妄语、邪淫，杀盗淫是根本。那么这个戒的根本呢，就是怎么样呢？从因果的法则、生命的基本现象事实来讲呢，就是说，友情，一切生命都应该是平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伤害他友情。所以是依这个基本的法则，你不侵害我，我不侵害你，来制定戒行。而且从事实上来讲呢，这以打报打，以称报称。你称人家会称你了，你打人家会打你了，所以从这个规律上来讲，还有从业报上来讲，做种种杀盗淫的这些事情呢，都会恼众生，得苦报。那么现前呢，不饶益，所以如果从饶益，从将来果报的角度上来讲，持持戒行，见色闻声种种诸事当中，不起恶想，不起坏想。比如说这个人呢，他都不说谎话，那这样子我们对他说的一句乃至多句都会能够接纳，会相信，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人。对，如果他是迟迟不杀生戒，我们就放心了，不是被他所恐吓了，这个是我们能够放心的人，就不会有这种烦恼。所以不恼彼故，人彼恼故呢，人彼恼故能够行忍，在一起共事的时候，你做错了，做不好了，伤害他了，他也不会跟你计较。那你觉得这样的人在一起呀，就是很好相处， 不是说睚眦必报。那你遇到那样的人呢，那就觉得了瞒持在背，就不自在。这菩萨利益众生呢，人恼，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会结众生缘，成熟众生缘，不恼彼故，作彼所作令不退故。那么这个精进，从利他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作彼所作，鼓励人，赞叹人，帮助人，你要做什么，比如说你要修行，我给你提供一个场地，我给你送饭，我给你做饭做菜，你要学佛法，我帮你找书，你要做世间能够与众生与有情有义的事情，我给你准备一些基础的资具啊等等啊，为你准备一个相应的场地，或者你要施医施药，我给你一个房子，你可以在这里呢施医施药，让大家都得到帮助，那么这个就是不退呀，令彼所作，就是助彼所作，令不退步，那这就是精进，就是使他精进。那么这个助有信心的鼓励，有实质上事情上的帮助，种种都有。你看我们现在这有些这个事情呢，就是体现了众生的颠倒，就一个人做了好事，不但不赞叹，冷言冷语，反过来嘲讽，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会有人出来做善事吗？那做善事的人就越来越少。如果从人跟人的关系环境上来讲，这个就会进一步恶化。所以菩萨的这种行为，他的这个精进，就是让善行，让大乘的行，能够这个发扬光大，能够扩展开来。所以还要怎么样呢？令彼所作不退，对于所作的让他不退，以神通力令归向故，归向故就是让他起这个信念信心，不是讲有一次这个是俱舍论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底沙如来，他的这个长库当中，这个山洞里面入火光三昧，这个是一个神通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释迦菩萨路过了，在山边上呢看到了这个底沙如来呢这个神通境界的殊胜，所以在那里赞叹，赞叹功德，所以这个资粮呢积极，提早成熟，然后实现成佛了，那这个是释迦菩萨本身堂里面的故事。那可见的神通的这个力量，它在相应的范围当中，在相应的阶段里面，可以引导众生呢令皈依下，能够皈依去于佛法，所以就以神通力，以善说法断彼疑故，就是善说法能够断彼疑，佛法里面说空啊，什么就是空呢？什么都没有是空，不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去，生灭幻化，体性不可得，如梦幻泡影，这个说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透过现象深入的观察，这个当中找不到一实体性的本质， 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本体起点，这才符合现象界本身，这才符合生命本身。那么这个很多很多的提法，世间哲学、外道宗义，各种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就要有般若慧，要有正见无力抉择思者，消除相似的见解，不在这个当中困扰，不在这个当中疑惑，不然一些人就疑惑了，那是断彼疑。菩萨如是利他，即是自利，为他所作，即自所作。就是这个是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前面解释到了，利他就是自利。从因果的角度上来讲，从资粮圆满的集聚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帮助众生，你在利益众生，就在利益自己。所以在有的地方就形容了，就是说这个众生犹如大地，无上菩提啊，这个菩提树啊，长在这个大地上，因有大地故呢，这个菩提树呢，才枝繁叶茂。没有大地，这个树啊，就会枯死、萎靡，不会这个繁茂。所以众生如大地，那么这个是从这个实际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另外一个从菩萨的愿行上来讲呢，菩萨的愿行因为深刻的观察到自己与众生呢是同一体性，地水火风呢都是我的身体，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那从因果轮回啊、广大缘起的事实来讲的嘛，我们就从物质现象来看也是啊，你喝水我喝水是吧，地水火风都是一致的，执着了这个肉体呢就是自己的，别人执着了就是他的，所以只是换了一个相应的心识执着而已，所以就形成了各个个体有情，各个世界范围的划分，实际上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哪里能够割裂呢？所以一切地水火风悉是我体，所以爱一切众生就是爱自己，那么就是要一切众生都圆成菩提，就要起这个呢菩萨大乘的心啊，利益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那么这样去做六波罗蜜的行，那就符合了菩萨的愿行，由愿到行，施展于行动来达到完成。所以为他所作，即自所作，就是自所作，这个符合他的愿心嘛，符合他的本愿嘛。所以那么这样的做的时候呢，利他即自利，这个就是菩萨真正所期望的、所需要的，就好像我们讲想要得到什么，那就得到了什么。在菩萨想要利他，那就去做利他的事情，那这个不就是菩萨的自利了，就是利他即自利，那愿心就是利他。那么这个是从自他利决定六波罗蜜多，这个是第二课。第三课呢就是说一切大乘道中决定六波罗蜜， 不染，这个既曰不染其极境，不退有二种，一二无分别，俱是大乘因。那么这个就是显示，一切大乘道，决定有六种。那这个当中呢，又分四因，不染，极净，不退，无分别，这个四种。那么从这个不净来讲，不染来讲呢，就是指不施。持戒的话就是极净，就是相应的恭敬。这个不退呢，就是忍辱和精进。二不退，那么这个二无分别呢，那就是常定般若，就是这两种。那么这个六相俱是大乘因，就是一切大乘道啊，修习大乘道啊，有这六决定。下面就依这个颂啊做解释。是曰：此即显示为色大乘是因故，就是这个即要显示大乘道的内容，所包含的以是因来说，利波罗蜜数为有六，就是说这样子的来利波罗蜜啊，这个数呢就六个。一者呢不染，二者极净，三者不退，四者无分别，就是这个四相，就是四因，不染极净，不退，无分别那么再结合这个六波罗蜜，这具体一重一重来说。第一个先说不染，菩萨修行施食余财不染，无故念故，这个第一波罗蜜是不施波罗蜜。不施波罗蜜为什么是不染呢？他就是对于自己的财物啊不贪爱，不顾念。我们要布施一个东西啊，最开始布施出去会舍得吧，舍不得，就好像这个你觉得这个菜好吃，你觉得这种呢东西很好用，那么随着这种感觉了，他就喜欢多积攒一点，多得到一点，多有机会吃一点，或者多囤积一些这样的东西。那么另外有的人呢，他也觉得这个好，或者说你只要给这一般人呢，他们都会觉得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又给出去啊，心里面就有想法了，我这给了他，我终于有那么多了，这不是可惜了，就是有舍不得。那么这个用的东西呢，也是这样子，那么就心里面呢特别打结，产生困扰，那么他要想的道理通顺之后，才能够确定的把它布施出去，那么想的是那么回事啊，做的时候呢身体力行呢还要一个跨越进一步的一个跨越，这个时候才做得到。说这个时候在进一步把它做的时候，那就不是一个理性上的思考觉得众生有需要，觉得好东西可以给人分享， 如何如何的，而是实际上就做到了，就布施。所以布施的人常常布施，常常布施，他对于生活之具，对于名利地位就可以放大，就能够渐渐的开解在这个上面的贪着，不会像一般的人那样在这个上面打转转。得失从缘，如果从内心的烦恼断除来讲呢，这布施啊也是有此意义在里面的。是佛法里面是强调布施，有的人说哎，我现在生活的窘困，那我们怎么布施呢？也要布施。你把佛法介绍给你周围的人，这就是布施了。你把善法的概念呢发挥出去，这就是布施了。不是说我一定给了他多少钱，给了他这个多少衣服，这个叫布施了。就是你有没有心，但是我们也有爱着，比如说哎，这个佛法的书啊，这个里面的说的道理啊太奥妙了，我学了之后太受用了，那别人看这个书以后太喜欢了，他又把它拿走啊，你这个说爱着不爱着了？那我们有的人就爱着了，不肯不愿意给别人。那作为初期你的经典也不多，你要保持学习的，长期学习的，那固然你先要留着学一下，别人要的你就给他借一下，但要求他还。那当然现在更有条件了，你要去请书啊，还是有机会找得到的。那么你是不是说这个到别的地方出点钱帮他请到，或者是介绍他，那自己去求，自己去请。那不是藏私啊，我们有的人的好东西都是藏私的，他不愿意告诉人。不要说他自己的掏出来给人，他就是让别人知道都不愿意。一个人你独享，那么这个就是有染。这个染就是染着贪爱的意思。所以第一个不染之大乘修行呢，就是以布施来修。第二个呢是极静呢，是怎么样受持戒施于诸学处，起极静故。那么这个极静是怎么样呢？就是对于学处啊起敬重心。就像经典里面赞叹一个人持戒呢，说持小小戒若重戒。对于戒行的呵护，好像一个洁白的衣服，好像一个洁白纯净的纸一样的，不让它沾染到半滴的尘垢。如牦牛爱尾，有的地方形容。就是对于自己的身与意能够常常检醒，就是包括过去儒家呢也是讲的日三省吾身呢，这个谋事忠不忠呢，对朋友是不是这个有信义啊，对家人呢兄弟啊是不是有关心呢，那么就是反省自己，看是不是哪些做错了，哪些做对了，做错了就修改，做对了呢发扬光大。这样的话就是道德日增，就比较偏向于精神层面修养层面的提高。不然现在呀，现在这个工商社会把人都追到一个门槛上去了，就是赚钱，追钱， 追这些东西，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他忘记了。过去的话呢，就当然也不能也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佛法也是原则忠义，因为真理佛法是圆满的，佛陀觉悟洞察到的，那么一直一直都是这样子。但是时代背景因缘不一样所起的相应教法啊，就是教育的方法，那是依时代而有不同而改进的，要变化的，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自省观察是这样，对于自己的修养，对于行为的这个升华改变是有帮助的。所以于戒呢，即净故，即净。我们讲呢，你要自重呢，别人才会尊重你。那如果说你的戒行清白，行为行仪端庄，具足行住坐卧四大威仪，那自然是人天敬仰天都会敬你不要说人了，如果人的话更加会敬你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是极静。第三个呢是行忍辱精进时，此二不退，忍于众生非众生所作苦不退故，精进于修行时这个修行善时得不退故。这二不退，一个是忍辱不退，一个是精进不退。那么这个忍辱不退啊，就是对于这个众生非众生呢所作苦的不退。这个所作苦有两种，一种是众生的，一种是非众生的。这个众生的话人在一起啊，就是有长短是非你我分别那个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你想他跟你一样吗？有时候就是会摩擦冲撞你要去帮助人呢，人还觉得你有什么企图，你有什么想法就好像这个有文章讲的一样的，这有个人啊他发善心这个过路给人搭顺风车我本来比如说我今天要回哪里的，如果谁要回那个地方去呢，坐我的车可以过去那么这个还很多时候呢被人所误会有的人白眼，有的人鄙视，有的人说你这有神经病还有的就是讲你有什么企图吧那实质上另外呢，他一个可能遇到相应的不愉快的事情了比如说要打劫呢怎么样呢，也有可能所以这个要能够忍辱就是我认定了要做善，你就是不理解我也能接纳你骂一骂摆几下眼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有的人不行，这我已经发了善心了，我对你都是挺好的了，你还跟我这个样子计较，行了，下次就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了那么菩萨他要利众生呢，善心发现这个不为自己的一种呢满足而求的，就是为善而来的，这不是说我要求别人怎么样因为他的根本动机在于自心，内心所发是自己自求自己要求的，不是要求别人的。所以对于这个众生所作苦，他能够接纳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非众生所作苦，能不能忍呢、啊天寒了，天热了，气候变化，当我们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天很冻，冬天呢，突然有人生病了，就要你帮忙，这个送一下，送到医院，这一路呢，很寒冻的，这上面就很纠结了，你要能够忍受得了，你接纳得了，这个就是非众生所作苦，这不是众生所作苦，是非有情界的。那我们坐在一个地方看书，暖气又不够，也很冷的，能不能接受啊？这非众生所作苦都能够接纳，安之如饴，那这个就是不会被这些事情所阻碍，阻挠，那就继续往前了，就是这是一种不退，精进不退呢，于行善时得不退过呢，这个是指行善不退，前面是忍苦不退，行善不退，就要比较思维生命的无常啊，生命佛法的思维佛法的意义啊，那么就发起精进，生命是很短暂的，你活几十年那一晃就过去了，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没了，所以你要抓住机遇，抓住你的有限的生命，学佛法懂道理，改变人生，改变自我，不要老想着改变世界，实质上呢，改变自我，改变人生，世界就跟着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如此，那就天下大同了。问题就是，这多数人做不到，这个也不是大话，这是实在话，就是。你要从基本起点开始，所以佛法里面说的都是可以实行得了，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这个行善不退，这要精进，还是爱不退。那么后面两个六波罗蜜当中的禅波罗蜜和般若波罗蜜是怎么样呢？此爱无分别，就是第四个大乘无分别。那无分别呢，什么脱皮不舍挪平等所摄故，就是无分别是平等所摄等值，像这个禅波罗蜜呢，就是以安住分为主，禅定嘛，心里面呢不起这个波动，不随诸境，散漫，起伏，能够安顺专注，不涣散，那么这个是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能够如实知，能够契入真实，于种种细论之见呢，而做破除，不被这些细论所迷惑，那么这个心怎么样呢？得真实见，能够离断离常，离有离余，不落二边，平等所摄，所以两种平等所摄，一是神木陀，一是毗婆舍罗。神木陀是指，毗婆舍罗是光，这有指修光修的力量，能够成熟无分别。 那么这四种因摄一切大乘，这个类，相应的内容，就是一切大乘的行，那么接下来就是显示大乘的方便，决定有六波罗蜜，即曰不着即不乱，不舍亦增进，进或即智障，四道皆悉色。这个显示为色这个呢，六波罗蜜的大乘道，是这样来讲的，不着，不着的话就是对常波罗蜜，常波罗蜜来讲的，常波罗蜜呢是布施啊，于资财不贪着，这个不乱呢，就是指这个施罗波罗蜜，也就是戒波罗蜜，戒波罗蜜啊，于这个身与意行紧而奉行，这个不舍就是忍辱波罗蜜，也就常提波罗蜜，就是于诸众生呢不舍，他不会说了这个不饶益，这个增进呢就是精进波罗蜜，这个就是很浅显知道了，就是常提波罗蜜，那就是毗梨叶波罗蜜，那么进货呢那是常波罗蜜，常波罗蜜可以让烦恼障进出，消除烦恼障，自障呢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消除自障，四道悉皆悉摄，就是这个了，以方便修决定为六数，就是这个布施的方便是什么，就是不着，就是不着，我们怎么样不着呢，就是去布施了，这个就是一种方便了，我们很多人说哎呦烦恼没有办法占除，消除不了，怎么消除啊，有相应的方法的，你要找到方法就好办了，就根据这个方法就实践，那么慢慢实践慢慢实践，就好像我们有人说这个经典呢他不懂，不懂那你要找方法了，找方法什么方法，先读诵把它读熟，读熟了之后呢再一文解义，先这个了解基本，管它正解歪解，当然呢要有好老师，又有好的这个注解，那是最好，就少走弯路，那么听了之后思考啊，观察了，最后你有了一定基础之后，你看这个经典就容易看了，不会那么辛苦了，不会那么难了，这个就是方便，这方便不是随便，这方便就是方法，只要跟我们这样相应的学过这些经典的论点的教授的人，他就不会产生普通的不去学的时候的那种大误会，给我一个方便吧，这方便不是叫你说条件降等，也可以通过行各方便，不是这样的，佛法里面就是有妙慧有善巧慧，找到了个好方法解决问题，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一方便修，决定六波罗蜜。我先是以这个颂啊简要的意思讲了一下，那么进一步全解了，那个，等着再继续。